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航基金的直播间，我是主播小迷妹，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咱们这个最近市场啊是有一点点波动，是比较大。那在小迷妹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都要去提醒一遍，就是要谨慎防范投资风险。然后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主要这个主题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基金的类型吧，基金的类型。因为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其实虽然说就是平时也有较丰富的这个投资基金的经验啊，但是可能很多小伙伴其实搞不清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它们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就从投资标的来具体的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基金的类型，以及啊基金的这个不同的类型，它不同的投资标的呢，它可能就是它就是这个基金，比如说它投资的是这个投资标的的话，它们的这个风险收益特征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风险收益特征呢，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就非常重要，因为你在投资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然后来进行投资，并不是说你想投什么基金就可以投什么基金的啊，就是就像看看你能不能达到那个安全阈值。另外就是说最近啊，虽然说市场波动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咱们只要平时去注意到风险，那其实就现在应该还好，我们应该先看风险再谈收益，因为我们还是要倡导大家去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的，长期投资才是普通投资者啊，当然如果你是专业投资者那另提，长期投资呢才是咱们普通的投资者参与基金实现财富稳健增值的比较稳妥的方式。然后长期投资呢，我们上次的直播也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今天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就是长期投资其实本质上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本质上就是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去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那我们呢就不用花自己就是大量的这个时间去研究市场，省心又高效，其实呢主要就是借助机构的力量。而且长期投资它是有一个核心优势的，就是复利效应啊，可能很多小伙伴其实对复利不太了解啊，复利就是收益滚收益，那么前期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赚的这个收益进入到本金，其实我们本金不就变多了嘛，然后再用本金加收益一起产生新的收益，这样呢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当然复利效应的发挥是离不开长期坚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资本市场短期的波动可能是比较大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而且呢我们要知道长期投资贵在长期，贵在坚守，但并不是说是无脑死扛，并不是说买了基金之后就不管不顾硬扛下去，那个可能就是有点盲目了，我们还是要理性投资的啊。理性投资上一次也跟大家讲了几个要点，如果说想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也就是周二下午直播的回放。那我们今天呢就还是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那个基金根据投资标的啊，它主要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以及每一种类型的它的这个风险收益特征适合什么样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小伙伴去投资。那在正式讲解之前呢，还是要向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非常重要的合规提示，这个呢基本上每期直播啊都会跟大家去讲，合规提示是非常重要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务必牢记，也要去就是咱们把那个理性投资的铭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本次直播呢仅仅是基金的知识科普，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不推荐任何具体的基金产品，也不预测市场涨跌，不承诺任何的投资收益。基金投资具有风险啊，基金的过往业绩呢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财务状况理性判断，谨慎投资，切勿盲目跟风重仓投入，谨慎防范投资风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投资是没有捷径的，理性才是唯一的底气，大家务必牢记啊，并重视我们上述的这个合规提示，树立一个敬畏风险理性投资的理念。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啊，大家认为基金啊，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现在你们能想到的基金有哪几种类型，我们可以打到弹幕上。 我们来看一看。OK，基金其实有好几种分类的方式啊，最常见的两种呢，一种是按照投资标的去分类的，一种呢是按照运作方式来分类的。很简单，运作方式呢就是封闭式、开放式以及定期开放式基金啊，定开，对，干货，今天讲干货。然后呢，如果说按照投资标的的不同呢，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啊。对，迟到了啊，迟到了，今天迟到一会儿，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临时有一点点事情，所以耽误了一小会儿啊，但是问题不大，就迟到了几分钟吧。看来你是2点半准时守在屏幕前。基金按照投资标的的不同呢，可以分为像货币型、债券型、混合型、股票型，以及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就是 QD 基金和 FOF 基金。根据投资标的分类，这个其实是目前啊最核心、最常用的分类方式，而且不同的这个投资标的，它是决定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的策略呢和适用的人群，这个是咱们普通投资者可能在选择基金的时候，除了你想，比如说你对这个板块感兴趣之外，或者说对这个基金感兴趣之外呢，比较关注的这个分类维度了。然后今天小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刚才说的六类常见基金类型，其中啊这个像货币型啊、债券型、混合型、股票型这四类呢，是普通投资者最常接触、最易参与的类型。后两者呢，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性了解的。那先看第一类啊，货币型基金，这个简称是货币基金，主要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基金类型中啊风险最低、流动性最强的一类啊。欢迎咱们指数的啊，不是，欢迎咱们这个直播间新来的小伙伴。我们继续说。就是咱们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在入门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投资就是货币基金啊，但是有可能大家投的这个就是它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各种什么什么宝、什么什么宝，还有零钱通这种，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货币基金。那从投资标的来看呢，货币基金主要是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包括银行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短期国债、短期金融债、央行票据等等，这些投资标的呢，期限比较短，通常是不超过1年的。然后呢，信用等级可能比较高，流动性强，几乎呢不会出现亏损啊，安全性极高。但是呢，不是说绝对保本的，它这个货币基金跟存款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啊，存款呢，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就是它其实你放在银行，它可能是有赔付的。一般来说，而且呢，存款一般都是保本的。虽然说利息呢每年都在下降，但是一般都是保本保息的。那存款和我们所说的这种零钱理财，银行卖的这种，不管是他自己直销的还是代销的这种理财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像理财产品呢，可能以前啊它是保本的，但是现在它没有保本一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货币基金也是有可能亏损的，只不过它就是这种亏损情况会比较少，一般是不会出现亏损，但不能说绝对不会出现亏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货币基金和存款啊区分开，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把这个二者区分开，不能等同于存款。小小鲤鱼历险记啊，什么小鲤鱼历险记？那从这个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货币基金的风险等级是 R1 低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极低、追求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投资者，比如说保守型的投资者啊，刚入门的新手，它的这个收益水平呢相对稳定，通常略高于银行活期存款，低于定期存款和其他类型的基金，收益按照每日计提，每天都能看到收益到账，非常直观。从流动性看呢，货币基金的流动性极强啊，投资者是可以随时申购赎回的，资金到账速度极快，通常是 T 加零或 T 加一到账。那部分平台呢是支持实时到账的，几乎不影响资金周转啊，就像活期存款一样灵活。但是呢，收益比活期存款高。从适用场景来看啊，货币基金主要是用于零钱管理、备用金存放，比如说日常我们闲置的零花钱，以及短期需要去使用的资金啊，比如说我准备了3个月的应急金这样子。 那这样呢，既可以实现咱们资金的这个小幅增值，又可以保证资金随时可用啊，避免因为资金闲置造成的收益损失。你想啊，如果说我们有一笔闲钱，如果说你放在存款里面啊，存款虽然是可以提前取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存个定期存款，而且现在存款呢肯定是要年限越高，它的这个利息才越多。时间短它就利息很少很少，存活期的话那个利息又更少了。那如果说就是大家有一笔闲钱，可能啊，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要用，但是呢就是，然后就存了存款，到时候你要急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舍弃一部分利息。那如果是放在银行，这个银行卡里面活期啊，它这个利息又非常少，但是如果说放在货币基金的话啊，可能就能够实现一个小幅增值，然后资金也是随时可用的。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货币基金它也是有风险的，就是风险比较低啊，低风险，它是属于这个2:1级别的。我们后面讲风险收益特征的时候，想再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风险等级。像大家平时呢放在手机里的零钱啊，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放到货币基金里面。而且呢，现在一些支付的这个平台，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像什么什么宝啊、什么什么零钱通的，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赎回了，既不影响使用，又可以赚点零花钱。而且呢，也就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银行有各种零钱通，它一般就是，比如说我1000块钱存在里面之后呢，我在刷卡刷这个银行或者说支付的时候，它是能够直接从这个零钱通里面划转的，这个就很方便，就不用我们再手动的取一次啊，它是随取随用。然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货币基金的这个风险呢极低，但是仍然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极端的市场情况下，市场环境下呢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波动啊，比如说单日收益为负，那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啊，大家无需过度担心，也不可将其等同于银行存款。那么银行存款呢是有存款保险保障的，保本保息，而货币基金不保本，只是风险极低。第二类呢，债券型基金，简称债券基金，这是一类以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基金，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也是很多的投资者呢构建资产配置底仓的首选。那么从投资标的来看啊，债券基金主要是投资于各类债券的，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等等。那其中呢，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信用等级最高，风险最低啊，几乎不会出现违约。而金融债呢，是由银行啊等金融机构发行，风险次之。企业债是由企业发行的，风险呢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有所差异，信用等级越高呢，风险越低。可转债是兼具了债券和股票的特征，既有债券的固定收益，又有股票的上涨潜力，风险相对较高。那么根据投资标的的不同呢，债券基金可以进一步的分为纯债基金、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可转债基金啊，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纯债基金呢是仅仅投资于各类债券的，不参与到股票投资。纯债它这个风险等级呢多为 R2，就是中低风险啊，收益呢比较稳定，波动比较小，适合追求稳健收益，不想承担任何股票市场风险的投资者。那一级债基呢，除了投资债券外呢，可以参与到新股的申购啊，风险是略高于纯债基金的，收益也可能会略高一些，适合稳健型投资者。然后呢，咱们想在稳健基础上争取一点额外的收益。3呢是二级债基啊，除了投资债券外呢，可以少量的去投资到股票，通常不超过20%，风险是高于一级债基的，收益波动也略大，适合稳健，偏积极的投资者，能够接受小幅波动，追求更高的收益。那4呢是可转债基金啊，这个主要是投资于可转债，风险相对较高，接近混合型基金，收益波动较大啊，适合能够承受一定波动，追求较高收益的，稳健 偏稳健积极型的投资者。那么从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债券基金的整体风险为中低风险，核心风险是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呢，是指市场利率变动导致了债券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基金净值，比如债券的利率上涨，债券价格会下跌，那么基金净值呢也可能会跟着下跌。信用风险啊，是指债券的发行方它无法按时去兑付本金和利息，导致基金出现亏损的风险。比如说企业债发行方破产无法偿还债务，这样呢就会导致基金亏损。它收益水平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通常略高于货币基金，低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收益波动较小，适合追求稳健收益、能够接受小幅波动的投资者，比如说上班族、中老年投资者，想实现资金的稳健增值又不想承担过高风险。那么从适用场景来看呢，债券基金啊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稳健部分啊，比如说投资者手中有中长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啊，1到3年的，又不想去承担过高风险，又希望能够获得比货币基金更高的收益啊，那就可以选择债券基金了。同时呢，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的相关性较低，在股票市场波动较大时，债券基金往往能够起到对冲风险的作用。适合搭配股票型、混合型基金进行一个资产配置，平衡风险和收益。啊，比如说股票市场下跌时呢，债券基金可能会上涨，能够弥补一部分的股票基金的亏损。第三类呢，股票型基金啊，简称股票基金，是一类啊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风险水平最高，收益潜力最大。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强、追求长期收益的投资者，不适合新手和保守型投资者。那根据监管规定呢，股票型基金啊，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不得低于 80%， 这个规定是决定了它的这个收益波动和股票市场高度相关的。股票市场上涨时，股票基金的这个收益呢可能会大幅上涨，比如说牛市的时候年化收益可能达到 20% 以上。当股票市场下跌时，股票基金这个收益也可能会大幅下跌，甚至出现较大亏损啊，比如说熊市的时候呢可能会亏损 20% 以上，短期波动非常明显。那么根据投资风格的不同啊，股票型基金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股票型基金和被动股票型基金，也就是指数基金了。那二者的区别很大，大家一定要分清啊。主动股票型基金呢，是由基金管理人主动选择股票标的，制定投资策略，依靠基金管理人的专业的这个能力去获取一个超额收益的。那么收益水平呢，是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水平。如果说基金经理能力强，就能够获得比市场平均水平更高的收益，反之呢可能会跑输市场，甚至出现亏损。那被动股票型基金呢，指数基金啊，是被动跟踪特定的股票指数的，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创业板指数、中证500指数、复制指数的成分股和权重，不主动调整投资组合，收益水平与对应指数的这个走势基本一致。比如说沪深300指数上涨 10%， 跟踪这个指数的基金也会上涨约 10%。 这一类基金的费率呢通常是低于主动股票型基金的，适合新手投资者，因为不用依赖基金经理的能力，长期持有就能够获得市场的平均水平了。从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啊，股票型基金的风险等级是 R4， 中高风险或 R5， 高风险。那核心这个风险呢，其实是市场风险、个股风险和行业风险。市场风险呢，是指股票市场整体下跌导致了基金亏损，而个股风险呢，是指基金的这个持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导致了基金亏损。行业风险呢，是指某一个行业出现衰退，导致基金亏损，短期波动较大，可能会出现10%以上的亏损，甚至更大幅度的回撤，但是长期来看呢，收益潜力较大，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行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适合长期投资。长期投资我们指的是可能通常比如说3年以上。然后呢，从这个适用场景来看啊，股票型基金呢，它的这个适合闲置的资金时间较长，风险承受能力强，然后能够去接受短期的波动，追求长期资产增值的投资者，比如说年轻的上班族，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呢能够去承受 短期亏损，长期持有3到5年甚至更久，有望获得较高的收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股票型基金不适合短期投机，那短期市场波动呢可能会导致亏损，长期持有啊才能更好的平滑波动，获取长期收益。投资者需要树立长期的投资理念，避免追涨杀跌。欢迎咱们直播间，欢迎宪章文武，欢迎直播间新来的小伙伴。第四类啊，混合型基金啊，这个是一类同时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多种资产的基金，投资比例灵活，是目前呢市场上较受普通投资者欢迎的基金类型之一。那么根据股票投资比例的不同呢，混合型基金可以进一步的分为偏股混合型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平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啊，来选择对应不同的风险收益水平。然后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偏股混合型基金投这个股票投资比例通常是50%到80%啊，债券的投资比例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是接近股票型基金的。然后偏债混合型基金呢，债券投资的比例通常是50%到80%，股票的投资比例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接近债券型基金。然后平衡混合型基金呢，可能就是股票和债券投资比例比较均衡了，通常各占40%到60%啊，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嘛。然后风险收益水平适中。然后灵活配置型基金呢，它这个股票和债券的比例是没有固定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合同啊和市场行情进行一个灵活调整。然后咱们从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啊，混合型基金的风险收益收益水平是介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之间的，风险等级是从 R3 中风险到 R4 的中高风险不等，具体呢取决于股票的投资比例，然后波动可能会小于股票型基金，收益潜力也是大于债券型基金的，灵活性也比较强。然后从适用场景来看，其实混合型基金也是比较适合去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的一个核心配置基金的。那么无论是短期的闲置资金啊，六个月到一年，还是说中长期的闲置资金1年到3年的，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对应的混合型基金。同时呢，混合型基金也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核心，搭配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或股票基金，进一步的优化投资组合，平衡风险和收益，适合新手入门。然后这个是我们前面啊说这四类，就是根据投资标的来分比较常见的。另外两种呢，它的类型比较特殊，一种是 QD， 它的全称呢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这是一类啊可以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基金，它的核心价值呢是在于帮助咱们普通投资者实现一个全球的资产配置，分散投资单一市场的这个投资风险。然后咱们从投资标的来看呢， QD 基金是主要投资于海外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的，包括美股啊、港股啊、欧洲股市、新兴市场股市等等啊，投资范围比较广泛，能够让投资者去享受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然后去投资海外的优质企业的话，可以直接通过 QD 基金来实现，不用去开通海外的证券账户。从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 QD 基金的这个风险等级通常是 R4 中高风险或 R5 高风险。风险除了包含了这个股票债券的常规风险之外呢，还增加了汇率风险和海外市场风险。汇率要大家很好理解，就是人民币和海外货币的这个汇率变动导致了基金净值波动。然后呢，这个海外市场风险就是海外市场可能有一些政策变动啊、经济波动啊、地缘政治等因素，这个也可能会影响我们投资标的的价格波动的。然后从市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体来看，其实 QD 是比较适合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补充部分的，比如说已经配置了咱们国内的股票基金、混合型基金，想进一步的去分散风险，就可以配置少量的 QD， 实现一个全球资产配置。而且呢，就是 QD 这个申购赎回的流程是比较复杂的，资金到账速度比较慢，存在一个外汇的额度限制，可能会出现暂停申购的情况，所以咱们投资者如果说对 QD 感兴趣的话，也要去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则，避免因为资金到账延迟而影响资金周转。然后第六类比较特殊的类型呢，是 FOF 基金啊，全称是基金中的基金，相当于就是买了一篮子的基金。下午好啊，于海。 这个呢是一类以其他的基金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简单来说就是买基金的基金。富富基金呢，它是不直接投资于股票的、债券等资产，而是通过投资于多支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基金去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进一步的去分散风险啊，适合不想自己选基的投资者啊，也可以称为是懒人基金了。不用这么严肃啊，好的好的，明白，多多微笑。然后富富基金它这个风险等级其实是取决于它的投资的基金类型啊，如果说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的话，它的风险等级就是 R1 到 R3， 如果说呢主要投资于股票型、混合型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 R4 到 R5。 整体来说，因为它是投了一篮子的基金嘛，可能波动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可能就是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投资标的，它的收益水平以及风险等级都是还要看它具体投资的这个基金类型是什么。然后富富基金是比较适合懒人的，如果说不想花基金去投资的不想花时间去投资基金的，我们就没有时间去研究基金的业绩啊、基金经理啊，就可以去选择富富了。富富就相当于是一个组合嘛，基金组合。然后呢，富富是存在一个双重收费的特点的，既需要去支付富富基金本身的管理费、托管费，还需要支付它投资的底层基金的相关费用，所以整体来说费率可能比其他的基金高一点点啊，投资者需要去关注一下费率的状况。那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内容啦，就是基金根据投资标的来分的几种类型以及它的风险收益特征。现在也收盘了，那今天咱们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见，拜拜。